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六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星期五，克里国务卿在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之后表示，中国以强烈的言辞重申了对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承诺。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中国将永远不会允许朝鲜半岛发生战乱，并且表示中国无论是在言辞上还是在行动上都是严肃认真的。中国是朝鲜唯一一个大国盟友，也是朝鲜贸易和经济援助的一个重要来源。克里国务卿星期六离开北京之后飞往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是克里亚洲之行的最后一站。台湾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王玉琪星期五结束了对南京和上海两地的访问。王玉琪返回台湾后，在台北的新闻发布会上对媒体说，针对各方所关注的台湾总统马英九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在什么场合时间下会面的问题，中国在和王毅奇的谈话当中的确提到了马习会这个话题，不过中国明确地表示亚太经合组织这一国际场合不合适。此前中国官方一些学者透过媒体曾经提到，马习会也许可以通过博鳌论坛这样的场合来进行。自从去年十月乌克兰反政府抗议游行示威开始以来，一共有243名抗议者被逮捕。到星期六，乌克兰政府已经释放了所有在押的抗议人士。乌克兰政府这一举动是执行上个月通过的一项法令。这项法令规定，所有警方关押的抗议人士一律予以释放，但是只有在抗议人士停止占领政府办公楼之后，才会撤销对他们的刑事追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称，乌克兰政府做出的把所有抗议人士一律释放的决定，是让乌克兰紧张局势得以缓解的一个重要步骤。导致去年11月份开始的大规模反政府抗议的原因，是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决定退出和欧盟签署贸易协定，同时与俄罗斯加强贸易关系。叙利亚主要反对派团体说，几天来在日内瓦和政府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突破，和平会谈走进了死胡同。反对派希望讨论组建过渡政府的问题，过渡政府可能会把阿萨德总统排除在外，但是叙利亚政府说谈判的焦点必须是反恐斗争。与此同时，叙利亚反对派活动人士说，星期五在反政府力量占领的一个村庄的一个清真寺外发生汽车炸弹爆炸，炸死了至少29人。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继续讨论一份决议草案，其中一项内容是对平民陷于叙利亚政府军的围困表示极度震惊。印度尼西亚主要岛屿爪哇的克鲁德火山爆发，导致至少三人死亡，迫使至少10万人疏散。克鲁德火山星期四晚上爆发，烟尘喷到了空中30公里的高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在星期五的内阁会议后宣布，克鲁德火山附近的地区进入紧急状态。科学家认为，这次火山爆发的最严重阶段已经过去，但是星期五人们还能感觉到几次较小的地震。严酷的冬季天气损害了美国工厂一月份的产出，汽车、家电和一些产品的生产放缓。美联储星期五的报告说，一月份的产出下降了0.8%，是去年七月以来的第一次下降，跌幅也是几年来最大的。另外一份研究显示，美国消费者二月初的情绪与一月份没有重大的不同。消费者对经济未来的乐观情绪因担心目前经济而有所减缓。美国之音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前红卫兵小将宋彬彬道歉事件勾起了人们对于文革暴力的集体记忆，引发了有关文革之罪与赎罪的巨大的争议。今天的特别节目，我们从三个层面来探讨文革中的血腥暴力。第一，造成文革暴力的各种因素是什么？第二，政府与个人各自应该负多大的责任？最后，文革暴力与今天中国社会的暴力之气有何关系？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独立思想家、艺术家王康先生，美国之音中文部主任龚晓夏女士，中国人权资深政策顾问、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谢谢。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看造成文革暴力的原因。著名红卫兵小将宋彬彬为文革恶行道歉之后，受害者卞仲云的丈夫王金尧表示，在真相大白之前不接受道歉，并在声明中描述了卞仲云被折磨而死的惨状。这种痛苦的记忆使人们不得不问，当年花样年华的青春少女何以成为政治风暴中的凶神恶杀？文革暴力体现的人性恶是如何造成的？好，我们今天就来先从这一部分开始讨论。那么我想说到这个文革暴力啊，当初的施与受者呢，都已经年事已高，大家可能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对于这个暴力呢，就是记忆或者了解都不多。那么我想先请各位来讲一讲自己的一些个人经历，就是一个简单的例子。那么先请高文谦来讲一个你自己的这个经历，就是文革暴力的经历。
这个呢是一个沉重的话题，现在想起来呢，真是像一场噩梦一样。令人不寒而栗。这个文革那年呢，我在北京呢上初中一年级。那么呢，那个年代呢是一个狂热、暴力、血腥、恐怖的年代。那么北京中学红卫兵呢，打头阵，奉旨造反。先是在学校里面呢斗老师、斗校长，剃阴阳头啊，这个挂牌子啊，这牌子都是很重的，上面还特别用细铁丝拴着。所以说可以勒到脖子的那个肉里面去。后来呢，红卫兵就走上社会，所谓破四旧啊，烧书、烧画、烧文物，然后呢就是抄家，主要对象呢就是地富反坏右啊。那么把他们要清理出北京，因为北京呢是革命的首都，不允许这些人能够留在这块儿。那么仅仅所谓红八月这一个月呢，北京就打死了1700多人。当时呢正是夏天。八宝山火葬场的话呢，这个焚烧炉啊，当时很小，来不及焚烧，所以尸体呢就堆在外面，那么放上冰块，结果呢是这个血水的话呢，这个流淌啊，这个尸臭熏人。
好，破空，你有什么样的个人经历？
我前几年呢，这个写过回忆文章，我的第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我说我是在恐惧中长大的，很长一段时间我落下了恐惧症。因为我从记事的第一天起，我记事的第一回起，我能记得的事情就是有人来抓我的父亲，那么捆绑他的绳子是那个不是一般的绳子，而是抬石头石匠用的那种像竹竿那么粗的绳子，而打在他身上呢不是一般的棍棒，而是那个石匠抬石头的钢钎。后来他被抓去了个批斗，别人告诉我他是不是跪在一般的地面上，地上有玻璃渣，血流如水，说这些，而且这个半夜三更呢，经常透过纱布蚊帐看见一个血迹模糊的人形，那就是我的父亲，我母亲在跟他疗伤。我不是被吓醒，而是吓得再次昏睡过去，噩梦连连，很多年我都噩梦连连。说这个说三岁定终身，这就是我文革留下的一个惨痛记忆。
小夏，
我只想说一个具体我亲眼看到的例子。那1968年的时候，广州正好非常乱，当时说很多劳改农场的劳改犯逃了出来。结果这天突然锣声大响啊，晚上10点多钟的时候，大概10点11点的样子，我从家里跑出去，跑到我们附近的一个就是他们说抓到一个人的那个地方，很多小孩就爬着窗户上看，里头看见一个人就在绑着被打，那个人20-30岁的样子，几个穿着军装的小孩在打他，打着打着打累了，那个人不知道怎么打的一声不吭，可是我记得他脸上非常红。那时候突然呢，有人拿出刀子，我记得刀子，我第一次见的刀子杀人是顶上这么杀的，而不是这么打的。我们平时都会说是刀子这么杀，那是这么打进去。 然后那个人的脸上一下从很红变得蜡黄，流了很多血。那个当时的砖是红砖地啊，那滩血在那，在我们家附近是好多年的，一直那大块大红砖的血都在那。后来才知道，当时那些人抓着这个人说：“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他不回答。这个人是个聋哑人，结果他的尸体就被吊在我们去买菜那个一号车站的那个电线杆上，吊了三个礼拜。
好，老康。
我来自重庆，重庆的武斗是当时中国之冠，除了没有用飞机之外，大炮、轻重机枪、高射机枪全用上了。重庆当时有1000多个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坟墓，大概20000多人死伤。后来在现在就保存了一个，就是沙坪公园的文革墓，那个里面有114座高低错落的墓碑，一进去就非常的阴森，一共有411名年轻人。工人、大学生、中学生等等，这个坟墓现在可能是全国的可能最大的，肯定是最大的，也许是唯一的一个红卫兵的坟墓。它是一个活的一个文革的纪念馆，本来有几次被夷为平地，那些开发商们把那个看为风水宝地要开发，不知道什么原因，在薄熙来主政的时候，把它变成一个重庆的市级的文物保护单位，所以保存下来了。
好，文谦，刚才我们每个人都讲了一下自己的经历，我想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来看，文革的暴力呢，到底是到什么样的程度？因为你是搞党史研究，请你给我们一个全景式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这个文革暴力呢，可以说是毛泽东鼓动，这个领导或者是上面带头，全民参与的这么一场的大暴力活动，可以说从上到下，从始至终。一直贯穿于文革的整个过程。那么咱们先来说官方组织的批斗会，在北京呢有很多这种官方组织的批斗会。那么第一个的话呢，我就可以举几个例子就可以了。一个是罗瑞卿当时已经被摔断腿，然后他被装在破筐里面抬到会场上去批斗。再有一个呢是北京军区的卫区副司令叫做李中奇，他在斗彭德怀的时候，他一拳就把彭德怀就这个打倒在地，这是党的高级干部。还有呢是1967年在京西宾馆批陈再道，这个吴法宪上去呢也给这个陈再道一个耳光。当时江青说呢，这个受到江青的表扬，江青说吴法宪很有革命小将的精神啊。再一个我想提，现在的总书记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当时批斗的时候也是被这个揪着头发，做这个压着肩膀做这个喷击式，哎，这个是官方的批斗。然后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民间两派、民众两派的互相残杀。文革呢有三大屠杀案，一个就是北京大兴屠杀案，这个主要是在所谓红八月发生的，啊，剩下两个就是一个就是湖南的道口的大屠杀，这个的话呢死了4000多人。当时把几百具尸体就是顺江而下呀，整个这个水都变了颜色，而且其中的话呢还有这个一个妇女啊身上驮着这个捆着的婴儿，哎，这个最这个登峰造极的就是广州的这个大屠杀呀，发展到吃人的地步，剖腹吃人的这个心肝啊，还有的话呢拿这个地主子女的这个头的话呢当篮球扔。哎，这个是这个，再有的话呢，第三个类型呢，就是这个群众那个专政的酷刑。毛泽东呢，在文革中呢，他认为群众专政这个办法好，因为当时杂粮公检法了，因此的话呢，他的话呢，这么一号召的话呢，下面这个各个群众组织就是私设公堂啊，这个各种刑法呀，五花八门呢，这个确实是都难以这个形容了。最后呢，我想说的话呢，就是官方的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按说的话呢，官方的话呢，应该的话呢，这个做的比这个民间组织文明些吧？其实不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就举一个例子，这个北京市长刘仁，他关秦城监狱7年，一直被戴着镣铐。大冬天的时候都不能够穿棉衣，哎，他这个手腕都磨出了那个骨头，啊，最后毛泽东呢不得不在林彪事件后宣布说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制度。再有一个人所共知的例子，
就是张志新。
好，
他是毛远新批准的执行死刑，他死的时候是被割喉管，而张志新不是第一例，在他之前已经有30多例。
嗯，好，蒲公，再请你简单介绍一下洪伟斌的这个暴力的情况，请你简短一些。
洪伟斌的暴力是从8月开始的，就是宋冰冰他们的所谓的北师大女附中或者清华附中，学生打死老师，学生打死校长，在2个星期之内席卷全北京，2个星期将近1800人被打死，33000多人被抄家抢劫，10万多人被驱赶出北京，扫到乡下。而后来毛泽东8次接见洪伟斌，讲这个洪伟斌全国串联这个武斗啊，这种血腥向全国蔓延。最令人发指的就是1967有3场大屠杀，1967年的大兴县大屠杀，68年的广西道县大屠杀，广西大屠杀，67年的大兴县。那么这个大屠杀中，这个像大兴县一夜之间把22户人家这个灭门，其中的把这个婴儿啊一脚踩住一只腿，另一只撕成两半，比他们所说的什么什么日本侵略军啊残酷百倍。把这个人都推到这个水井里，推到什么围塘里，用绳子勒死。在道县一夜之间9000多人被屠杀，绳子勒死，棍棒打死等等。而且这个洪卫兵施暴的时候，上次我们讲的铜扣皮带，什么带铁钉的棍棒，然后这个军靴都一直上，而这些都是所谓的高干子弟，就是高干子弟引导的这种暴行。这种暴行在文革中头几年是非常惨烈的。
好，我们说到那么多的暴行，那么我们当然最先就要看这个造成这个暴行的制度性的原因。我想请王刚现在发表一下看法。
当然是极权主义，但这个极权主义啊是现在有字的。我想说说这个文化大革命，它的老师它的前驱是法国大革命。尽管法国大革命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但是它同时给历史留下沉重的遗产。第一，就是它实行革命的巨大的崇拜，叫法国大革命，这一点就派生了若干沉重的历史遗产。第一，就是所谓的人民崇拜，实际上是乌合之众，暴民专政。第二，暴民专政必然导致这个恐怖暴力。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在雅各宾专政时期，法国人血流成河，多少人上了断头台，包括616，所有的那些王党贵族，那些杰伦特派，一直到雅各宾派自己，罗伯斯庇尔、马达丹东这些人。第四，就是他们把意识形态绝对化、狂热化。第五，就是他们实行强烈的、彻底的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历史虚无主义和历史一刀两断、彻底的决裂。这个。当然法国大革命不会对中国文化大革命负这个责任，但主要是应该就是毛泽东代表的这当时的中共啊，他们搞这种极权主义。但是他们的有一个效法，就是一位老师，就是法国大革命这个源头。毛在1973年见到法国总统蓬皮杜时候曾经说过，他说我对法国历史非常有兴趣，尤其是对法国大革命，他我还会上马赛去，我研究过他们罗伯斯庇尔啊、傅烈呀、普鲁东啊，他们那些传记。应该说这个法国大革命是中国，刚才我说了，遥远的一个榜样，一个参考物。
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在于什么呢？就是说过去啊，我们谈传统专制，现在中国人很多人把这个传统专制和现代专制混淆起来。传统专制是一个皇上或者一个军队什么等等，一小批人专制。而文革我们看到的，法国革命我们也看到是群众专制。什么叫群众专制呢？我给他起了个学术名词，当时写文章的时候叫参与性的专制。因为我们知道20世纪的时候，就是法国革命开创了人民参与政治的传统。那么呢，我们一般都会注意到参与性民主，大家投票，可是很少人真去研究参与性专制。而这种参与性专制是非常可怕的，就一种思想一种崇拜，可是让全民一起参与专制。所以这个呢，在中国的文革中达到了顶峰。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在世界其他地方，比如说在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比如说在非洲很多崇尚马克思主义那么这么一种地方，我们都看到这种情况。
好，高文谦，请您分析一下这个文革暴力的制度性原因。
这个红卫兵呢，实际上都是红旗下的蛋，啊，他们是喝狼奶长大的，从小呢就是被灌输的就是这个党文化中的敌对思维和这种阶级仇恨的这种心理，所以呢，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很经常说对敌人的这个仁慈就是对革命的残忍，像雷锋的著名的语录呢，就是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而呢，这种东西最后演变下去的话呢，就是整个大范围的这个暴力的这么一种最重要的这个制度文化这个原因。 那么呢，实际上呢，这种文革的这种暴力呢，实际上是中共体制的这个暴力基因呢，这么一个下的这么一个蛋，哎，而且这种体制暴力基因呢，一直贯穿到中共党史的血脉之中。毛泽东在文革中一个最著名的几段语录就是：第一，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第二呢，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那么文革的红卫兵的话呢，实际上像青花附中他创作的《造反歌》，就是充分体现了这种暴力的血腥。他的话叫：忠于领袖，忠于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
好，破空。
这个关于这个制度性的这个原因啊，说到法国大革命啊，法国大革命我觉得出于时代信息和当时的技术条件，对中国的影响可以说微乎其微。那么中国的暴力还是主要来自于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暴力，来自于共产主义革命，而共产革命还不是马克思恩格斯那种理论体系，而是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从列宁开始，所谓列宁搞的这种建立这个七卡，就是克格勃的前身，制造大恐怖、暗杀、屠杀、集体屠杀，而列宁下令对这个末代沙皇全家这个斩杀，创造了一个血腥的先例。后来斯大林更是登峰造极，制造大清洗、大屠杀，制造大恐怖，几千万人被杀死。那毛泽东是这个集大成、集共产主义这个血腥革命之大成，古今中外之大成，在中国发动的就从头至尾就是搞血腥。他从这个农民运动开始就搞这个暴力，然后是土改的血腥暴力，杀地主、杀富农，一直到三反五反，后来这个反右，一直到文革，达到了一个暴力的极端。说这个东西主要就是他们的这个暴力革命的学说。这个暴力革命学按毛泽东一句话，就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是一个暴力革命，是把这个把敌人要从这个地球上抹去。
关于这个我想补充一点，很重要的一点是，很多人现在说文革就在说啊，说文革是法治无存，公检法全砸烂了。可是大家不要忘记，当时公检法被砸烂，公检法是单向的，你试试看来一个真的是反对政权的那个暴力，比如谁要组织一个游击队去反对中共，那公检法是毫不留情的。所以在很多这种革命中，公检法系统并不是瘫痪，而是单向瘫痪。
好，再请王康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您对中国文化和历史有相当深厚的了解，那么就是说您觉得，那么中国文化和历史当中又有哪些因素跟这个文革的暴力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两大传统，一个是农民起义、农民造反传统，这个毛泽东是特别欣赏的。毛泽东在1964年，春天的时候发表一首诗，就是读史，公开的来表彰，就是所谓“道志庄桥流域后，更陈王奋起辉煌越”。那个时候，我觉得是文化大革命时候毛释放的一个信号。只不过我们当时我们年轻，没有几个中国人念懂了。他说流遍了胶原血，他认为历史就是流血的过程，歌未尽东方白。他这个显然要重新把这个农民造反起义的这种破坏性的力量用来他行将到来的文化大革命当中。第二就是9年之后，1973年，他做了那个读什么封建论陈阁老，公开的那个表彰秦始皇，就是劝君少骂秦始皇，焚书事业要商量。文化大革命某种意义上面是传统的农民造反和秦始皇的帝国传统的集大成的意思结合，就是毛泽东代表了现代的一个秦始皇的个人绝对独裁，加上红卫兵造反派的这个底层造反结合在一起，才有这么强大的这种力量。那这个之间呢，需要一种法家的理论。中国古代大家知道有圣道生不害、李商鞅、李斯这些为这个帝王的法术士做理论阐述。到了文革当中，有张春桥、姚文元、王立、齐本禹、关峰等等，这个法家的贫乏批儒的这些理论家们，把毛的这个帝国的毛的绝对独裁和造反派红卫兵的这种空前的这种癫狂的破坏凝结在一起，这三种力量构成了文革的传统的破坏性的因素。
好，小夏，
我有时候还是对这个跟中国传统这个关系啊，我有点怀疑，因为中国传统历史上，中国人就是说与世界各民族相比， 他还是相对比较尊重知识，比如说当时这个大饥荒的时候，大家先把教师保下来等等。中国整个社会跟其他社会相比，是有一个对这种传统的这种知识力量这个系统的尊重的。而毛这个做法呢，他是真就有一些中国传统农民造反的传统，但是更重要的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虚无论。这一点我觉得王康先生我们这点是有能够一致，历史虚无论就过去所有传下来的东西都是必须推翻的，必须打倒的，而首先需要打倒的是上层建筑，这是毛说的当时是。所以这种就是为什么先从造反杀老师开始，有这个道理。
好，文谦。
我觉得的话呢，文化决定行为，那么这种一种暴力的行为呢，背后的话呢一定有这个文化的暴力。那么呢中国呢，刚才小夏说呢，中国还是比较好像是尊重，但我在这点上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认为的话呢，中国的这个文化呢，这个传统文化中呢确实有这个崇拜暴力的这么一种传统，最典型的就是这个水浒传，他鼓吹的呢是一种暴力造反文化。那么呢社会黑暗，那么话呢我们可以不择手段比他更加黑暗，于此呢可以滥杀无辜，可以开人肉包子店。哎，这个而且呢从中国历史上来看的话呢，这个战争的血腥残杀呀，恐怕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少有的。咱们就举一个例子就可以，就是这个秦朝白起坑杀赵军40万士兵，哎，全都给他活埋。再有的话呢，就是说呢，中国的这种酷刑制度，中国的酷刑制度呢，恐怕也是在的话呢，世界之最，有凌迟，有宫刑，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剥皮。哎，其中的话呢，凌迟的话呢，到1905年才结束。再有一个跟中国社会这个习俗也有关系，中国有的话呢，宦官这个阉割。有这个裹小脚，有这个株连，有这个妇女的这个就所有吧，就等等的这些东西的话呢，合起来呢是一个党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暴力传统这一个结合，文革是一次大表演。
嗯，好，破空。
对，关于说的传统文化，我想起鲁迅先生说过的一句话，他说隋唐以后，他说日本不知从中国学到了多少好东西。但是日本坚决不学中国的那些丑陋文化，比如说凌迟处死，比如说这个缠脚，比如说太监，就这些都是中国特有的暴力文化。什么叫凌迟处死？就是所说的千刀万剐，让一个犯人不是立即死亡，而是漫长的过程，千刀万剐的漫长的死亡，这几乎是中国独有的发明。另外就是说那个太监阉割男人，把男人阉割也是中国特有的制度。缠脚，为了取悦男人，把女人从小来的痛苦的缠脚，这就是另一种暴力。结合到这种家庭暴力，打老婆打孩子是中国人的典型。那有的打孩子，我在小时候见到那个发孩子跪，棍棒交加，什么拳打脚踢，简直不把孩子当一个人。就说就这种暴力啊，在中国社会是非常普遍的。另外我还想起就是德国的哲学家何德，他说过的一句话，当时18世纪这个欧洲都还是比较混乱，而中国的文明呢好像在世界上还比较那个领先，当时很多人羡慕中国。但是何德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看到中国有个廷杖制度，他说一个统领千军万马的统帅，一个饱读诗书的重臣，突然被皇帝下令当庭掀翻，脱下衣服什么就开始廷杖打几十大棍。他如果是这样的制度的话，他说一个人不能表达不同的意见，然后就要当众羞辱，就像父母对待孩子一样当众体罚。他连这样的大将，这样的武臣头，他这个国家培养的绝对不是成人，培养的绝对是一个弱子。他这样的制度我们是万万不可学习的。而这些什么这些东西啊，都是中国独有的暴力文化。
好，最后我想因为时间比较短，我想请各位很简单的评论，就从心理层面，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文革暴力中，那些施暴者体现了一种疯狂的这个宣泄和激情，尤其是红卫兵暴力是引起很多人的这个探讨，就是说为什么这些花样年华的青春少女或者青春少男能够成为这个这个暴力的这个恶魔哈。那我想请各位简单简评一下，那么王康先生，你觉得从心理层面来看，是这暴力，
中共统治这个社会是个极度压抑的社会，是个禁忌社会，动辄得咎的社会，也就是所谓的清教徒和斯巴达克的那种社会，他的人性的各种各样的正常的自然的各种欲望，长期被压抑的。我是那一代过来的，我知道，比如我们男女之间那是绝对授受不亲的，讲话要分一条线， 这个可不是小事情。这种青春期的这种性的这种意识或者欲望正常的交流，对一个人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弗洛伊德、荣格他们早就说分析得很清楚了。极权社会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压抑人的这种正常的欲望，然后把它引导到另外一个渠道去，比如暴力，恰恰这个需要释放，比如虚无主义，比如仇恨，比如血腥咳血。为什么青年人、中学生、女生都容易走这个道路？这实在是非常非常可悲的事情。文化大革命最可悲的一个事情，在人类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就是花季的这些少男少女们用皮带打他们的老师，甚至打他们的父母，打这个是长期的这种教育出来的。
好，
小夏。但这里头呢，虽然说有很多大的制度上的因素，但是也有很多个人因素是不能忽视的。就是当时你要看整个这么多中学生、小学生参加打人的多少，不出5%。我调查过，我相信我父母当时都是中学老师。我母亲说的一件事情，我记得非常深。他的学校里打人最厉害的是谁？而且带人到我们家抄家打人的是谁？就是这个人。我妈妈是英文老师，当时我妈英语考试吧，就给学生考，这个学生是个干部子弟，只写了一句毛主席万岁 Long live Chairman Mao， 我妈就给他一个不及格。他把我妈打倒在地的理由就是说，我写毛主席万岁，你竟敢给我不及格，这是带头打人的人，这是他们体现特权的机会，而不是说每个人，很多人都压抑，为什么偏偏是他打人？
嗯，好，破空。
再说你。
文谦，文谦。
那个，OK， 就是说呢，我同意王康先生和这个小夏呢这些说法，我就补充一点。就是因为当时确实有这个青春期的中学生，正是青春的反叛期，这个荷尔蒙的话过度分泌而没有宣泄的窗口，这个而且呢，中国的教育方式呢是叫做棍棒子底下出孝子，这个家庭之间呢缺少一种亲情。再一个，我想补充的一点呢，就是关于这个实际上呢，卞仲云这个校长啊，实际上他也是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他在精心培养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但是恰恰就是这些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话呢，在这个文革的这么一个背景下面，这么一个花季少年，这么一个这个优秀的学生干部，但是呢，最后的话呢，变得六亲不认，变成了面目狰狞，最后呢，残杀自己的老师，这也是一个更大的悲剧。
嗯，好，破空，
我说。这个教唆青少年犯罪，这在全世界任何国家都是一项重罪。那么文革中就是毛泽东教唆青少年犯罪。我们知道，你看首先造反的打老师的不是大学生，这个也不是成年人，首先是中学生，但也不是小学生，因为小学生体格上还没有行动能力，中学生体格上长成了大人有力气，但思想上非常不成熟。毛泽东利用的就是这些中学生，而且首先是高干子弟，这些高干子弟是革命家庭，他们首先得到了受益。说为什么那个王金尧就是那个卞仲云的丈夫不接受他的道歉，他真相没有大白，因为很明显就当初是怎么造成的，为什么是高干子弟组成的红卫兵，为什么红卫兵知道可以杀人，那么为什么知道好人打死坏人可以不偿命，那么这是毛泽东全盘那个唆使。说不管讲文化的、制度的、社会的、心理的因素讲多少，毛泽东个人的因素在文革中都是最大的。那么他从那个湖南农民运动开始，陈独秀就反对，说那个糟得很，但是毛泽东说好得很，给戴上大帽子，给地主啊这个挂牌子啊，这个批斗什么捆绑啊。后来这个北伐军为什么在这个412蒋介石叫清党一举成功，因为北伐军纷纷投诉说自己在前线那个英勇作战，而共产党在后方搞所谓的土改，把他们的家属啊，把他们的父母拿来批斗残杀，说北伐军非常愤慨，一说清党一起动手把共产党除掉，说毛泽东个人对教唆青少年犯罪负有重大的历史罪责。
好，文革暴力的成因呢，我们现在就谈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很快要看一看文革的暴行呢，应该由谁来负责，个人和政府到底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好，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中国还需要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欢迎回到焦点对话。文革过去多年，其中的暴行仍然没有得到清算和反思，这中间政府的回避与掩盖起了最大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文革暴力之所以发生，既有政府之罪，也有百姓之恶。那么为什么到今天中国政府和民间仍然对于文革暴力保持沉默？文革暴力，政府和个人各自应该负多大的责任？随着文革一代人逐渐走进生命的终点，如何才能避免让他们的经历在历史的长河中灰飞烟灭？这部分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首先我想请王康先生来分析一下，你觉得对于文革暴力为什么政府和民间都基本上是保持沉默？您觉得原因主要？
我稍微说远一点，二十世纪三大灾难性的遗产，一个是纳粹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这个遗产，因为战争失败，所以早就灰飞烟灭了；一个是苏联的古拉格群岛，正因为苏联四分五裂，它也不复存在了。唯一剩下来的这个三大灾难性遗产就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至今没有得到像样的基本的这么一个清算。我觉得当时刚才说了，那个中共本身是最根本的东西。另外第二呢，就是具体来说，一个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邓复出之后，邓采取这种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态度，不对真正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制度性的原因进行分析，而且禁止这种分析。第三就是现在的这个太子党登上历史舞台，他们重新需要毛的这种合法性来源，尤其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这个唱红打黑当然是来自文革的遗产，有现实的巨大的一种要求，所以中国整个社会知识界也好，历史学界也好，没有办法能够公开的公正的来进行文革的研讨。但是我们不能说这是完全没有，实际上中国的民间社会有很多研究文革的，比如我们重庆有叫何俗的一个学者，眼睛都几乎失明了，一直在长期的研究中国的这个文革，尤其是重庆的这个武斗的重庆的文革当中，他收集到大量的资料。这种学者来自民间的其实还很多很多的，只是因为这个意识形态的封闭，这个宣传口径的这种扼杀，他们没有浮出水面来而已。
好。
这里头我想说有两个方面的问题，是一个呢，就是说中国说对文革暴力回忆是很多的，这个回忆很多集中在干部身上，你要看看说老干部受迫害怎么样怎么样，那回忆非常多，是非常系统性的出版的。而这个民间像这个卞中云校长这种事情就是基本上被掩盖下来，很大程度是因为当权的人是谁，就刚才说的是这些老兵们。另外一个我想从国外学者的角度提一下呢，就是文革暴力这个研究，当初我自己研究过，就国外的学者是西方的中国学者是不愿意提的。为什么呢？就是说他们很多人当初对中国感兴趣啊，都是因为对文革的意识形态感兴趣，这一段他们经常会避免。而中国很多事情是出口转内销的，当你在国外的时候，你连西方的学者都避免这么说的时候，连西方的学者也跟中国的当局口径一致的时候呢，这个文革这种研究就很难进行。
你的意思是说，当初对中国文革感兴趣的人，很多是受当时中国左派意识的这种吸引，受到他们的感召。对，
西方的左翼学者，
最典型的是1968年的法国的红五月运动，
那
在巴黎里面到处是红旗飘扬啊，
对，
毛泽东的像啊，苏联的国旗啊，那对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他们是奉若他们的一个老师一般的这种东西。法国的到现在为止成了西方左派的大的温存大本营所在地。
好，破空，你来分析一下为什么民间和政府的这个反思和公开的回忆都比较少。
这个中国有句话叫做法不自重，这句话呢也是一个误导。这个很多红卫兵、很多造反派参与了这一场大暴力，那么他们认为他们当时做的都是正确的，而既然这个国家没有清理，他们也认为自己就没有什么错啊，都是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比如说捣毁文物，这本身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暴力。中国几千年战火、几千年的这个战乱都没有这个捣毁那么多文物，但是文化大革命捣毁了80%以上的文物，连我们的祖宗之庙，包括这个孔庙，包括这个皇帝陵都被夷为平地。所以前几年那个连战跑去那个拜皇帝。 帝陵，我还讽刺他说这个三步一拜九步一叩，结果拜的是个假皇帝陵，因为的是一个赝品，后来这个修的。那么这些啊都是一个令人发指的罪行，但是这些一代中国人却认为麻木不仁，却认为那个没有关系，那只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时代过去了就过去了。说这个时代这个民族基本上缺少的就是内疚的东西，缺少内疚，缺少道歉，缺少忏悔，就缺少一个忏悔文化。他跟这个西方或者日本或者韩国这些民族相比的话，他几乎没有一个道歉文化在里面，就人与人之间平时有些磕磕碰碰都很难说一个对不起，那个真诚的对不起三个字，更不用说人犯了什么去说。我们看到这一次所谓红卫兵的道歉都是极不真诚的，什么没有保护好校长啦，又是什么我当时怎么不利啊什么的，明明就是组织了那样的暴行，就是其中的元凶之一，就是凶手之一，根本还说自己不知道凶手是谁，说这个民族是普遍的缺少一个忏悔。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政府的罪责是主要的，他封闭了这道门，但是民间这个民主也需要自省和觉醒。
好，我想听听高文谦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谈到文革暴力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呢，当初我们是受了政府的这个鼓动和操纵，听命于政府才参与暴力，那么现在政府都没有认罪，为什么要我们来道歉呢？那么我想请您来分析一下这种看法，您怎么看？
我觉得的话呢，这个情况这里面的情况呢，这个需要做一些具体分析。刚才小夏说呢，这个多数人的话呢确实是没有打人，但是我觉得的话呢，这个里面的话呢，多数的话呢没有打人呢，并不等于是他们的话呢就真正从理性上能够坚守住这么一条底线，并不是这样的。不过是呢，他没有赶上，或者是害怕躲开了啊。那么话呢，真正的话呢，在中国当社会里面能够坚守底线的只是极少数人，像玉罗克这些人。那么刚才再回到你刚才这个话题呢，就是说这个因为文革呢是一个集体的犯罪这么一种模式，而呢就时间已经过了久远，很多事情呢已经难于查清楚，这个而且呢当时呢都是多数是未成年人，而且呢即便追溯他们的刑事责任呢也还有一个法律追溯期的这么一个规定问题。所以我觉得的话呢应该那是这样子，就是呢本身中国文化里面呢确实是缺少一种这种忏悔的文化，官方呢是出一种政治需要，毛呢就公开讲我是不下罪己招的啊，历代王朝只要下罪己招的没有几个是要那个没有几个是就是不被亡国的啊，他是这样的，我是这样来看，就是对于那些成年人应该呢就是确实查证出来应该绳之以法，因为像纳粹德国到现在这个还是这个犹太人还在追究纳粹这个屠杀犯，全世界的追捕。中国的话呢文革中还有很多人，只要他们是当年是成年人，他们的话确实犯了罪，查证了以后应该绳之以法，这样子不仅是给死人一个还一个公道，而且呢也是从此在法律上呢设立一条底线，让所有的人不能够以儆效尤。
我想听听王康先生的意见，你觉得是不是应该让这些人逍遥法外？
我非常赞成刚才老高的说法，我们中华民族我们应该强烈的一种自省，我们最欠缺的一点是我们缺乏这个忏悔精神，这个当然来自一种宗教的情怀，因为按照基督教的说法人是有原罪的，我们姑且不说基督教的说法，中国古代也不是完全没有，但中国主要是一种功利上的道德的自我满足，无论是三省吾身啊，以己度人啊，将心比心啊，这条东西，而忏悔精神是建立在人对生命的深度的这种悲悯，这种同情，甚至这种无奈基础上面，因为人是有限的，所以人不可能挽救自己和挽救他的，他必须要诉诸于更高的一种存在，比如就是上帝的精神。在这点上，他要唤起，他要渴慕一种新的精神，就是这所谓的这种爱的东西。他必须用爱才能消解他的恨，消解恨之后，他的罪过才能够减轻，甚至才能够泯灭。而中华民族确实缺少这种高级的宗教情怀。能在21世纪中国能够向西方向基督教们学习这个忏悔精神，这种爱的精神至关重要。
这里我有点不太一样的角度，可以这么说的看法。当时我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我就曾经采访过26个亲身见到或者参加红卫兵这个暴力的人， 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就当你问到他们普遍说我们大家都参加毛教，我们参加我们就参加了，然后我们都受蒙蔽。但是你要问到具体怎么做，你一个一个事情问几点几分发生了什么事，找了什么人的时候，你就发现人的责任就出来了。因为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呢，他们就说哎呀，初中生干的，女生干的，年轻的人干的。你就发现最早打人的时候永远是这个群体中的弱者，他们在表演，他们在追求他们在群体中的地位，这个太重要了。
就是一种弥补心态。对，好，破空和这个文谦，你们还各有一分钟的时间。
我是讲这个中国政府是从来不认罪、不道歉、不认错的，这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他之所以把文革这扇门关住啊，是因为他不要动摇他的执政的合法性。他保毛泽东也是保党。实际上毛泽东我们都知道是所有的始作俑者罪大恶极，他这个说是与地斗其乐无穷，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就虐人为乐，嗜血成性，这样一个无边的内心黑暗，旷古未有的一个暴君。当然中国从秦始皇以来基本上是坏人当道，到了毛泽东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如果中国不彻底披毛，不彻底清理毛泽东的罪恶，我想文革这扇门永远都不会打开。
好，高文清先生，一分钟时间，我想请您讲一下，就是我想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已经快走进这个生命的终点哈，也要带走他们的记忆。那么有关文革的讨论因此具有非常大的这个紧迫性。那么你觉得如何才能保证这一代人的经历不随着这个时光的消逝而消逝呢？
就是参加文革的话呢，这些人呢现在至少也都是花甲之年了。那么呢，他们的个人的命运呢，可以说呢，随着国家的这个动荡呢，这个跌宕起伏。那么其中有很多人生的这个感受和感悟，也可能也有惨痛的教训。我觉得话呢，谈出来的话呢，不仅仅是一个自我救赎的问题，而且呢，是对自己的后人，为自己的子孙后代负责任。因为只有这样子才能够的话呢，彻底让人们深刻认识到文革的危害性，彻底堵死文革的这个后退之路。那么如果不把这条路堵死的话，文革还会的话呢卷土重来。薄熙来在重庆搞重庆模式就是一次小文革的表演。
好，文革暴力中的这个个人的作用呢，我们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很快要谈一谈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要如何才能摆脱暴力之气，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焦点对话。文革过去多年，但文革投下的暴力阴影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清晰可见。从打压异议人士的强力维稳，到重庆模式的红色激情，从暴力拆迁的抢占掠夺，到动不动就喊打的外交辞令，从上层的毛式话语到民间的愤懑不平，中国政治文化和社会仍然处处折射出文革式的暴力意识。那么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要如何才能抚平暴力之气？中华民族如何才能摆脱暴力的阴影，走进文明世界？这部分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那么我想请高文清先生首先来开场，就是说中国政府一直掩盖和包庇这个文革中的恶行和暴行，你觉得从制度上讲造成了什么样的恶果？请你很快地跟我们分析一下。
这个最主要呢，其实刚才我们也都已经都提到过，这主要是政治上的需要。因为文革呢，可以说是共产党这个就像阿 Q 头上的赖疤，那是碰不得的。因为这个文革的暴行啊，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些，实在是令人发指。这个一旦揭出来之后的话呢，这个毛泽东也好，执政的共产党也好，实在是难以逃脱这个罪责。因此呢，从80年代时候呢，邓小平在虽然所谓的这个彻底否定文革，但实际上呢，他是的话呢，把毛仍然给他高高挂起。让林彪四人帮给他背黑锅。那么现在习近平上台以后的话呢，实际上比这个邓小平的还要后退，现在还隆重纪念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还是为了一个政治需要救党保全。
好，破空从社会层面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对，社会层面来看，文革暴力的阴影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看到这种什么强行拆迁、暴力拆迁，另外动用黑社会这个打压异己，还有这个就是在社会上我看这个人与人之间的猜忌，尤其是这个官商勾结，这种为富不仁、巧取豪夺，本来是一种另一种经济上的暴力，而给民众造成的另一个因素就是民众呢就是仇富心态、仇官心态，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应该讲一个就是暴政跟暴民的一个恶性循环，酷吏跟刁民的恶性循环。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中国社会仍然有这种恶性循环，就整个社会的充满了戾气啊，依然是挥之不去，包括在当然在公检法系统普遍滥用的酷刑，甚至对异议人士适用酷刑，比如说高志胜那种酷刑和性虐待都是令人发指的。
嗯，好，王康先生，请您从文化层面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个。
我觉得首先是中国共产党要向中国人民认罪，有些这个要效法中国历代的皇帝，从禹汤一直到汉武帝、汉文帝，一直到光绪皇帝都这样做过。历代的皇帝都知道有天灾人祸，他们承担最大的责任，他是天子嘛。那么中共对文化大革命，毛虽然死去了，他作为整个共产党，他们应该负这个责任。我举一条，1967年的1月13号，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的颁布一个红头文件，就是关于所谓文化大革命当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所谓的公安六条。那些公安六条是完全血腥的，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分出了21类人物，那什么地府反官又好等等啊，把这些人全公开作为贱民，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不许他们外出，不许他们改换姓名，不许他们参加任何的群众组织，完全打入另册。而且我还知道当时谢夫的中央那个公安部门本来准备进行一个大规模的一次清洗，就是所谓清理阶级队伍，把这些所谓的21类人全部赶到农村去，让他们自生自灭，甚至把他们集中起来，仅仅是因为毛已经高龄了，因为林彪事件，因为等等，没有时间来管这个事情。否则我们可以想，从逻辑上来看，如果毛一声令下把地府反官有21类人全部灭掉，那也做得到，那比奥斯维辛打好布肯瓦尔的集中营更残忍的局面都可能在中国出现。这个是谁负这个责任？当时中国共产党，毛虽然去世了，要么就是他的后人，他们应该代毛下罪己招。当年的勃兰特是反法西斯老的战斗队员，在波兰华沙无名那个纪念碑下跪，他自己没有，他反法西斯的，代德国人民向波兰人民向犹太人下跪。那么中国应该效仿，应该做。第二就是。整个集体刚才说了，人民的反省，尤其是当年的红卫兵们造反叛变的反省，尤其是当年那些什么首都红卫兵、什么纠察队、什么西纠东纠，他们当时在刑讯室里面用人血写了"红色恐怖万岁"。这些人，他们如果他们不忏悔，不对中国人民下罪，他们绝对下地狱。而且我个人主张，应该追究这些人的责任，就像犹太人一样，到天涯海角。不仅调查受难者，也要调查加害者们，他们是谁是谁，他们住在什么地方，他们现在情况怎么样。
小夏，我们知道这个中国这个社会学家于建荣，他最近表示就是说中国这个社会越来越变狠，有一股戾气，他说中国社会上上下都有一股戾气。那么经济学家何青莲也说中国社会在日益的丛林化。那么我想就是说，比如说从刚才我们提到，就是高文谦和破空都提到，就是中国这个政府上社会都有一股戾气。我想问，这个戾气和当初文革这种暴力之间有没有一种内在的一脉相承的关系？那么这种戾气有没有什么样的异同？你跟我们分析。
从个人角度说，这从个人行为角度说，这是一脉，不光是一脉相承，而是一路延续下来的。那么你看中国今天的社会，痞子语言、痞子行为、痞子这个思维方式，在各个角落都充斥着各个角落。咱们就说微博，支持政府的、反对政府的、支持某个人的、反对某个人的，这些人的语言，大多数的语言是非常非常有痞子气的，而语言和思维方式就会反映到行为方式上。一旦有机会，这种暴力之气就会有暴力的方式，那个发泄出来。
说到这个文革暴力哈，我想我们很难不联想到这个重庆模式，就是重庆唱红打黑，不管是其中这个暴力打黑，还是说他这个铺天盖地这个红色激情，乃至对于这个薄熙来的个人崇拜，都让我们看到了这个重复这个文革错误的这个可能性。那么从重庆经验看，我想请高文谦来分析一下，你觉得当年造成文革暴力的哪些因素，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这个土壤里面仍然存在？来，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觉得呢，主要是两点，一个是制度因素，再一个呢是文化因素。我这个文化因素主要指的是党文化因素。
嗯，
就是呢，中国政府现在至今仍然把不同意见认为是敌对思维啊，他用这种敌对思维的处理，因此就发生了像对待这个高志胜、对待这郭飞雄这些人采用这个惨无人道这种暴行。那么话呢，实际上呢，对人的尊重，这个事的话呢，是消除暴力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前提。同时的话呢，你要是这个如果说取消了敌对思维的话，那么这种反人性的这种暴力行为呢，也就没有了根基。那么现在呢，关键是的话呢，第一，制度还是没有变，换汤不换药。
嗯。
再一个呢，从思维模式上仍然是敌对思维，挑动阶级仇恨。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中国在这个维稳各种情况下，这个对待访民、对待其他所有这些人不同意见人，手法呢跟文革呢是一脉相承。
嗯，好，破空。
这个我们看到，当中国的官方这些媒体哈，表面上有些语言发生了一些变化，引进一些互联网语言，但是一提到政治的时候，基本上还是文革语言。比如说一提到国内敌对势力、国外敌对势力，提到跟邻国的纠纷啊，提到对台湾的威胁，那都是这个破口大骂，那种一下就是文革作风。说人家说这个到了中南海才知道文革还在搞，说这种文革作风也体现在中国的甚至外交上。比如说那个李兆新被称为红卫兵外长，因为见到外国人是咄咄逼人、张牙舞爪。那个沙祖康被称文革式的中国外交官，也是因为那种称王称霸那种不讲理的一种横蛮的作风。所以就这文革的东西啊，从这个官的阶层，不光是制度哈，刚才文强讲了一个制度，而且他的语言体系、思想体系，一直到现在的领导人，甚至用开口闭口都是毛氏语言，听起来有的语言好像很温和，实际上那些语言背后都有很大的陷阱，什么又是什么为人民谋福利啊，又是什么人民只有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啊，又是一口一个人民，其实毫无人民可言。而且我们刚才提到重庆模式，我们不要忘了，薄熙来本身是文革受害者，他的父亲文革被打倒，他的母亲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打死。所以他还在搞这个文革模式，还在给别人做老虎灯、刑讯逼供啊，这个搞这个大没收。而习近平本人也是文革受害者，习近平他的这个父亲被打倒，被毛泽东下狱16年，他自己被拿去13岁就批斗，戴个那个铁帽子很重，他两只手扶着，然后他逃回家之后，这个很饿，那个从党校逃回家，他母亲还去告发他。结果他那个趁着大雨逃走，说非常悲惨的时候，他批斗习近平的时候，母亲齐心在下面喊口号打倒习近平，说这样的惨痛经历应该说对他们是有所启发，但可惜的是，由于这个既得利益，为了维护这个既得统治，他们是睁着就叫睁眼说瞎话，就是把这个文革硬是给污下来，这个上行下效给社会带来非常恶劣的示范。
好，王先生，请您从这个重庆模式来看看这个中国这个文革暴力的这个现实土壤。
暴力要维持到现在这个令人担心的状态，某种程度上不仅是文革的遗产，而且是有意为之的。就是这批太子党登上历史舞台之后，他们要重新继承毛的雄才大略，他们要有所为，有所大为。这个大为就是在把中国重新建立成继苏联之后的第二个世界革命的中心。这个东西现在已经越来越很清楚了。我非常担心。那么这就需要中国保持一种强大的一种戾气，一种暴力之气，一种娇气，一种很横暴的东西，一种霸气，非常需要。这是现实的巨大的需要，而不是说他们好像他们不懂文明的基本的那些用语，不是完全不懂的东西，而是现实的巨大需要。不仅仅是合法性，不仅仅是政权合法性，而是要把。毛的遗产，简单说就是推向全世界。
嗯，这里我先要说破空刚才说啊，薄熙来也是受害者。薄熙来最初可不是受害者，是害人者。他是西究的创始人之一，当时他们薄氏三兄弟男四中的。那么说到他重庆唱红打黑呢，我当时看的这个消息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很吃惊。就是因为我这一代人，我也是文革过来的一代人，我们是有很多惨痛经历的。而这一代人很悲惨的一个事呢，就是我们的整个美好记忆和那种激情岁月等等，都和当时那种充满暴力之气的红色音乐、红色文化联系在一起。而通过唱红打黑，他是要把这种戾气传下去的。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这个文革暴力特别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要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王康、龚小夏、高文谦和陈伯公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且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你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